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啊，大家又可以一起，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领受主的恩典。好，就像我们刚才好唱的诗歌，好，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赞美他，来称颂他。我们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所以，让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先来向我们的主来祷告，我们来呼求我们的主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有丰盛的恩典浇灌在我们当中的主。我们这些人有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的丰盛的恩典，你的怜悯总不离开你的百姓，因为你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而是因为你自己的爱，而是因为你的信实，而是因为你的怜悯。我们的表现实在是常常动摇，但是你的爱，你的信实，你的怜悯是比山更加坚固，乃是永不动摇。我们也求主你祝福带领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求主你借着你的圣经真理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每个人都看见，都晓得你的美意，我们的心就得安慰，我们的灵就得激励。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眷顾引导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坚定信心为主而活。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出埃及记。好，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好，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好，我们先把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我们来读从第十九节。好，我们读到这一章的结束。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我们要分享红海前的福音。好，我们来看一看出埃及记。好，出埃及记十四章从第十九节好到三十一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圣经。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们一人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
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
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
到了晨钟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匹身上。
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
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
当日耶和华
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一起，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好，弟兄姊妹，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好，我们知道这个是整本圣经当中非常惊心动魄，也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一段经文，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对吧？我们看到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到了红海边。好，我们知道说前面是红海，看起来是过不去的，后面是什么？后面是追兵，然后呢，埃及的法老带着他的精兵追过来，所以以色列人其实好像进入绝境了，但是上帝呢，做了很奇妙的事情，把他们带出来。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呢，就是我们说讲这个红海前，他给我们的一些圣经的一个启示。首先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要去晓得，其实以色列人到红海前面就是一个信仰危机，阿们吧，弟兄姊妹。他们跟着上帝出了埃及，看起来一切顺利，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大问题，就是埃及人追过来了，而且他们有地方跑没有啊？没地方跑，因为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根本没地方可跑，而且就算跑，跑不跑得过埃及人？他们是老弱病残，人家呢？人家是精兵强将，而且骑着什么来的呀？骑着战马，赶着战车，他们其实看来根本跑不了。所以我们说，我们首先要去看到的说，上帝把我们带到信仰危机当中，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们基督教信仰其实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所有宗教信仰当中最有张力的，其他宗教信仰它有它一套东西，都是让人躲避问题，所以张力很小。但是基督教信仰，你要面对很多的问题，阿们吧。比如说你要面对三位一体的问题，你要面对神人二性的问题，你要面对因信称义的问题，你要面对信而受洗的问题，阿们吧。所以我们这个信仰充满了这种张力，也就是说我们充满了信仰的危机。但是上帝让我们经历信仰危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不是让危机把我们胜过，而是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在信仰上面有一个飞跃，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基督徒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每一次遇见信仰危机，你都不要惊慌。当然遇见信仰危机，我们心里面会有艰难，但是你要有一个确据，上帝要带着我往前走，上帝要引导着我，让我更新，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更加不单不惊慌，而且你甚至心里面有一种欣喜，你知道我要进步，你知道我要成长。你在家庭当中有危机，对不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教育子女有没有危机啊？有的。好，我们有没有在婚姻上的危机？有的。我们在工作上面有没有挑战？有的。但是每当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世人他们就说，你看你信耶稣还是这样。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晓得说，每当遇见这些事情，都是上帝要提升我，如同以色列人在红海前面一样。这是我们跟大家简单讲。那么我们知道说，信仰危机是红海向我们展现的其中一个方面，但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上帝借着这个事情向我们展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展现关于福音的真理，关于展现福音的真理。我们去仔细去思考这个红海前面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对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认识上帝的救赎是大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要跟大家去讲我们这个红海前的福音。那关于红海前的福音呢，我们是从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来看一看福音的大能。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讲呢，去看一看福音给我们的保护。第三个我们要去看一看福音的原则。第四我们要看一看福音的得胜。我们就从这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好分别的去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我们看第一点，我们说福音的大能。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大家看到了摩西把杖向海水一伸，然后上帝怎么做？上帝就用大东风，一夜的大东风怎么样子啊？把那个海水分开了，然后以色列人就从红海中间如行干地，好像没有水一样，他们走过去，而且那个水在他们两边做了什么东西啊？做了墙垣，然后他们走过去。埃及人呢？埃及人想跟过去的时候，结果他们就被上帝的用红海把他们都淹没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个红海分开的时候，是特别清晰的让我们去展现，让我们去知道什么呢？让我们知道说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去晓得说上帝的福音是充满了能力。弟兄姊妹，真的是充满了能力。你如果去看上帝的福音，圣经上面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什么？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什么？后是希腊人。 所以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要去明白福音的大能，最形象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红海。他们吧，在人看来这么大的海怎么分开呢？在人看来后面这么强的追兵怎么跑得了呢？你看到上帝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只要跟摩西说你把杖伸出去，然后上帝就把红海分开了，以色列人就从中间过去了。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不是所谓的神话传说是人编出来的？不是，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今天在不在？今天还在。你去看以色列的历史，你就晓得这个历史上面有多少人想把以色列灭绝。离我们最近的是什么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阿们吧。希特勒，其实不仅仅是希特勒，不仅仅是纳粹德国，那个时候在东欧，甚至在当时的苏联，所有的犹太人都面临生命的危险，他们几乎成功要把犹太人剿灭了。但是今天以色列在哪里？今天以色列在哪里？在中东，一个几百万人口的一个小国家，周围一群敌视他的国家，想把他灭了，灭掉没有？灭不掉。你想一想，我们一般的观念，他周围的那些敌视他的国家，人口加起来差不多将近十亿了，然后都想灭他，他连一千万都不到，按道理容易不容易灭啊？看起来应该容易灭，灭不掉。为什么？因为有上帝的大能。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上帝把红海分开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特别的去明白上帝的福音，上帝，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给我们的信仰是充满能力的信仰。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信仰是经常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然后再进一步变成什么呢？变成必然。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的福音。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领受福音的人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为什么？不是你的道德品格比别人好，不是你比别人聪明，也不是你比别人谦卑，而是因为在后面那一位大有能力。阿们吧。那在你后面的那一位，他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因为是上帝。你领受的是什么？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经常讲这个比喻。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宗教改革以后，这个世界才变成这个样子。阿们吧。但这个世界领受的福音是直接的影响，还是福音间接的影响？这个世界领受福音，就世人来讲，他们是直接领受福音，还是间接受福音影响？间接受福音影响。请问你呢？你是直接的。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间接受福音影响的世界已经发生这么大的改变，我们今天有电灯，在200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不可能的。阿们吧。但是我们不单有电，我们有互联网，我们可以在这么一下子，我们现在讲到说那个什么一点的话，在美国的人如果他通过网络，他都马上能听。这个就是间接影响，已经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而我呢，我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所以在我身上一定会发生原来看起来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变成必然。你要看到这点，你要晓得这些。而且我们说福音它的大能，它特别彰显的地方在哪里呢？福音把罪人变成了义人。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晓得说，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是什么？都是罪人。但罪人能不能到上帝面前去？不能。那我们怎么到上帝面前去？我们必须变成义人，对吧？怎么变的？我们信耶稣就被称为义，我们就成为义人。而且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没有？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生命就发生改变。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些人他从其他角度去看的时候，他觉得我们基督徒的改变和一般人差不多。对呀，基督徒讲谦卑，不信的人讲不讲谦卑啊？讲的。基督徒讲爱心，不信的人讲不讲爱心呢？讲的。但是有一样，不信的人会不会讲说我要爱上帝？你有没有见过不信的人为了上帝殉道而死？没有。你看到了吗？我们生命就是这样改变的。就像在基督教历史当中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非常聪明，十几岁的时候就上大学，然后大学毕业，然后二十多岁就可以在大学里面做教授。但是这个人生活是很糜烂的，他的生活一直是滥交怎么样子的。他妈妈是一个基督徒，就忧愁的不得了，我这个儿子怎么办，我这个儿子怎么办。而且呢，他明明知道他妈妈是个基督徒，你知道奥古斯丁去哪里吗？他去摩尼教做一个摩尼教徒。他妈妈忧愁的更厉害了，但是 圣灵做工引导奥古斯丁归向主以后，这个人就整个改变过来，为上帝而活。阿们吧。你说这个改变大不大？这是不是罪人变成义人？你要相信这点。什么使他改变呢？是不是奥古斯丁的妈妈把奥古斯丁改变过来的？是不是他们的牧师把他改变过来的？什么东西改变的？上帝的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不看福音，我们所以觉得这个我们也做不了，那个我们也做不了，这个我也成功不了，那个我也不行。不，当你去看福音的大能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保罗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学门训的弟兄姊妹应该都会背了，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骄傲不骄傲？这个保罗也太骄傲了吧，凡事都能做，你有没有太夸张了？但是你注意他上半句说什么？我靠着那什么加给我力量。谁加给我力量？上帝。你明白吗？所以你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你说我是一个领受福音的人，我在凡事上面我都有盼望，我晓得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在我身上。你知道吗？罪人本来是不可能爱上帝的，现在他爱上帝。我们的罪本来像红海一样拦在我们和上帝中间，但是上帝把红海分开了。用什么分开的？用我们后面的什么东西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的基督的十字架一下子把红海分开，我们到了上帝面前。阿们吧。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谁也没有想到，魔鬼也没有想到，他说你们这些罪人从亚当开始就堕落，你们不可能亲近上帝。他们完全没想到上帝分开红海用的是什么呢？是摩西手中的杖。分开罪海用的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阿们吧。你去看，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就是能够做成这样子奇妙的事情。你去看，我们真的去对比的时候，你会很深的感慨，很深的感恩，对吧？亚当夏娃没有犯罪堕落，但是魔鬼引诱他们，他们后来堕落。我们这些人生来是罪人，居然可以为上帝而活，为上帝而死。这是什么做成的？这是福音做成的。阿们吧。当你去晓得这些，当你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我们基督徒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总不绝望。我们基督徒总不绝望，真的，因为有福音的大能，因为上帝的福音在我们里面，他一定做成这样奇妙的工作。阿们吧。所以我们以前我讲到的时候也讲过，我说这个是发生在我们中国的事情，那个宣教士小妇人艾伟德，他来到中国。其实我们，你们如果去看那个六福客栈那个电影，因为那个是英格丽那个包曼演的，包曼是很漂亮的一个演员，但是他个子很高，其实小妇人艾伟德连一米五都不到，他就刚刚应该一米四九左右，然后居然从英国被圣灵感动，说我要来中国宣教，然后来中国去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宣教，然后收养孤儿，收养了多少孤儿？收养了一百多个孤儿。然后他这么爱中国，他说我要加入中国籍。他那时候真的加入了中国籍。加入中国籍以后，日本人不干了，日本人说你是帮着中国人，你是甚至可能帮着，因为他原籍是英国，你是帮着搜集情报，我把你当间谍，我要抓你。那么他那个时候在山西，他就要走啊，他就要离开山西，然后他也得带着孩子走，带着一个人，带着一百多个孩子从山西要去西安，一路走一路走，然后走到一个地方，黄河边。走到黄河边，这个时候艾维德就绝望了，说这是一条黄河在这里，我们怎么过去？这么多孩子，你不可能渡水过去啊。这个时候他其实很难过，然后旁边有一个小女孩，就是他第一个收养的小女孩，跟他讲说你不是跟我们讲过红海分开的故事吗？然后艾维德这个时候有软弱，你知道吗？他跟这个小女孩说什么？他说可惜我不是摩西啊。但是这个小女孩讲一句话，说是啊，你不是摩西，但是上帝还是上帝。我们祷告吧。所以他们就祷告，祷告以后很奇妙，上帝就派了一队国民党军队过来。那军官说你在这里干什么，还带着这么多孩子？他就把原委一讲，军官很受感动，马上安排一艘运兵船帮他把孤儿都运过黄河。所以黄河虽然没有分开，但其实对他们来讲分开了没有啊？分开了。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上帝的膀臂从未缩短。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讲一个，我在讲我们之前在广州的时候传福音，我们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我把福音传给她，我都没有现场见过她的面，因为她癌症晚期，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都是隔离，对吧？你就不能随便去医院，但她已经癌症晚期了。然后她妹妹在美国很偶然的加了我的微信，然后跟我讲说要跟我的姐姐传福音，她已经身体越来越不好了。那我们祷告吧。但是这个姐姐呢，妹妹跟她讲耶稣，她就骂妹妹，她就很讨厌。然后我们继续祷告，然后说她，但是她很客气，她愿意加我微信好友。好了，加了微信好友，我跟她说话也是石沉大海，没有反应。我们祷告，然后那个时候说要把福音的信息给她，因为她身体很虚弱。所以我想来想去怎么办呢？因为想在微信里面跟她视频，但是她又不接。我说我把录成视频发给她，发给他以后还是没什么反应。我们继续祷告，他妹妹很着急，从美国微信电话打给我，然后说怎么办。然后我说那我们继续咯。他就再跟他姐姐联系，跟他姐姐联系，姐姐还是抵挡的，还是不喜欢的。我们继续祷告，然后他又跟我说那怎么办呢？我今天跟姐姐联系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更虚弱了，他已经更虚弱。我说我们继续祷告，看主的做工。我说姐姐只要愿意你马上跟我说，我马上联系他。他把电话放下，马上要去联系他姐姐。一联系很奇妙，他姐姐这个时候突然心软了，说愿意。他赶紧，我这边刚跟他讲完20分钟，他又打给我说我姐姐现在愿意，赶紧跟他讲。我们就去跟他讲，再去跟他讲福音。其实他都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嘴是张的但是没声音。我就跟他再讲福音，再带他，我说我带你接受耶稣，做接受耶稣基督救恩好不好？如果你愿意你跟我点头，因为我们就用微信视频嘛，他就拼命点头。好，我们就带他祷告。我说一句，我看到他嘴拼命的在动，但一点声音都没有。带着他决志祷告，祷告以后没过几天，主就把他接走了。魔鬼本来要把这个灵魂拉到哪里去啊？拉到地狱去。但是呢，上帝不放弃，上帝就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前几天，让他接受福音，进到天堂里。阿们吧，这是不是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这就是。所以基督徒，你在传福音，你在做任何事情上面，你总不要绝望。你就问自己几个问题，当我遇见困难的时候，我就要问一问，我现在遇见的困难有没有比分开红海更难？我现在是不是要带几百万人从埃及出去？我现在面对的那些抵挡我的，有没有法老带的精兵更多？如果这几个答案都是否的话，上帝都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过去了，你那点难题上帝解决不了吗？阿们吧。上帝膀臂缩短没有？上帝会不会说特别偏心摩西，说摩西这个事儿我管，但是你这个王姊妹，你这个张弟兄，你的事情我不管，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也是神的儿女，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说的，你一定要记得，在福音的大能面前，这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势力也如同风前的碎节，也如同大象面前的蚂蚁一样。我们在 PPT 上有，我们现场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在福音的大能面前，我们一起来，在福音的大能面前，这世界最强大的势力也如同风前的碎节，也如同大象面前的蚂蚁。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怕，你就勇敢地去传讲福音，你就一定看见红海不断地在你面前分开，你就不断地看见灵魂的得救，你就不断地看见各种各样原来看起来不能解决的难题在上帝大能面前一个个解决。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看看福音的大能，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要记在心里面。我们太多时候都是记得仇敌多么强大，我们太多时候都是记得我的困难多么大，我们太多时候都是记得说我太软弱，我做不了，我们教会太软弱做不了。不，你要记得福音是神的大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能够在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永远有盼望的人，你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你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来看一看福音的保护。 我们来看一看福音的保护，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到了红海边的时候，法老带着他的追兵追过来，对吧？带着他的追兵追过来，然后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然后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节在我们 PPT 上也有，我们一起来读。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你看，这个就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你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就是埃及军兵追过来了，以色列人这个时候需不需要保护？需要。上帝保护了没有？保护了。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对上帝没信心，我们经常对上帝没信心，上帝明明一定保护我们，但是我们总说也许大概可能甚至也许他不保护我。你去看圣经，有什么时候上帝不保护我们？哎，你说上帝不是有管教我们吗？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都是保护当中的管教，阿们吧。哎，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爸爸管教孩子的时候从楼上把他丢下去摔死啊？不会的，他管教一定是在一个保护范围之内，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他其实一直在保护我们，一直在保护我们。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讲上帝的保护，我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你去看那个云柱火柱，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上帝起初用云柱火柱做什么用啊？做引导的作用。但现在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云柱火柱做了什么？做了保护，对吧？本来那个云柱火柱在以色列人前面的，在前面才能带他们路。当埃及追兵过来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子呢？上帝的云柱火柱跑到后面去，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开，以色列人就过不来，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计算机有一个用语说防火墙，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第一个防火墙你知道在哪里吗？根本不是在计算机里，第一个防火墙在红海边，他们吧，上帝用火墙，这边是以色列人，那边是埃及人，他们就是过不来。你要看到，你要晓得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说，这个云柱火柱它预表的就是基督，这个云柱火柱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圣经真理。你得什么保护？你得什么引导？你被基督所引导，你被基督所保护。你得什么引导？你被圣经所引导，而圣经真理也是你最好的保护，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吩咐我们，用圣经吩咐我们说，你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请问上帝是给我们加重担吗？不是，上帝是保护我，阿们吧。上帝吩咐我们说你要用信心，是不是上帝要给我们加重担？不是，上帝是保护我们。你知道，当一个人凭感觉，当一个人仅仅用理性去做事情的时候，他很容易陷到陷阱里面去，阿们吧。哎，我们的感觉真实不真实呢？真实。但我们的感觉全面不全面呢？假设你现在认识的东西是以前的十倍，厉害不厉害？比以前进步大不大？大。但你掌握的情况够多不够多？不够。你明白吗？所以当上帝给我们很多吩咐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他把这个圣经，他把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保护。当上帝吩咐我你做什么的时候，你去用心去做，这个事情成为你的保护。当上帝吩咐你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去做，这个也是你的保护，阿们吧。这个世界跟你讲说撒个谎没什么，上帝说不要撒谎。请问撒谎对你是保护呢，还是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是你的保护？诚实正直才是你的保护。所以大卫在他诗篇里面讲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你知道吗？所以上帝给我们讲的真的和世界上面的价值观是截然相反。世界说，如果你不撒谎，你不可能在这个世界里生活的，如果你不撒谎，你不能升官的。你看圣经里面有两个升的最高的年轻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你去看他们两个的正直，阿们吧。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是会提拔那些整天撒谎的人呢，还是会提拔那些诚实正直的人呢？我一定提拔撒谎的人，会吗？你一定不提拔那样的人，阿们吧。你晓得吗？ 所以上帝的云柱火柱就是我们的保护，而且把我们和埃及人隔开，知道吗，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明白说，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吩咐乃是与我们大有益处不单止，而且是对我们最好的保护。当我们去仰望基督，当我们去效法基督，我们就得了最好的保护。你一定要有信心知道这一点，这是我说的简单讲，你去看云柱火柱。其次我们去看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上帝保护以色列人的时候，然后他是让以色列人这边在光中，然后埃及人在哪里啊？在黑暗里。其实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特别喜欢讲光，特别喜欢讲光和黑暗的对比。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是世上的什么？我是世上的光。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给我们的祝福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的照在人前，叫人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怎么样子啊？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称我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呢？说你们是光明之子，你们是白昼之子。你看到了吗？行事光明，行在光中，这就是我们得保护的一个重要方式。基督徒无论如何，我不要去做那些暧昧的事，我不要去做那些诡诈的事。阿们吧。上帝让我们在光中，你是领受光的，你越是行事光明，你越得保护。你千万不要以为有的时候你的上司跟你去讲一些，然后啊或者什么人跟你讲一些，哎，你帮我撒个谎做个什么东西，你以为你会得益处？会的，你不会的。真的啊，弟兄姊妹，我就稍微讲一点我自己的小见证。原来我还没有做全职工人之前，那个时候在美国公司去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上司，他跟我们所有同事都讲说啊，你们要帮我报销啊，因为你们属于不同的，我们美国公司叫 BU， 就是不同的单元，你们每个人属于不同的部门，你这样报销我的这个财务报表好看一点。那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我也帮他报销，后来觉得好像不太对，这他的东西我帮他报销，我就去找财务的同事去问，财务同事说不可以，按照公司规定不可以，但我老板很厉害，销售业绩很厉害，所以他们只敢这样说，也不敢去怎么样。那我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其实那时候信主年头还不长，我就找我的老板，我说我是基督徒，这个事儿我不能做。然后我老板说，你知道你们年终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给你们发这个卡发那个卡，其实啊，你如果不做的话你就发不了了哈。然后我说那发不了就发不了吧，然后我就不做。不做，上帝其实很奇妙的。我那几年我是认真工作，我们公司其实他也经历一些艰难，然后我也没跟老板提过一次涨工资，他会主动帮我涨工资。他甚至有一次涨工资跟我讲，今年大家都没涨，就给你涨了，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们那个年底的时候有年终的年会，开年会的时候要抽奖，然后那两年他的那些卡我都拿不着了，但是抽奖我总是抽大奖，我不在现场都会抽到大奖，因为这是上帝做的，对不对？你明白吗？而且我们后来有同事过来，然后也有同事入这个招聘进来，觉得美国公司应该正直，发现这样的事情他很生气，很生气就找财务。财务说，你们那个部门呢、啊？因为我英文名叫 Bobby 嘛，他说你们这个部门只有 Bobby 不做。他就跑过来，你为什么可以不做？我说我是基督徒啊。哎呦，他说你太厉害了。他感慨一番，他还得去做，对吧？你明白吗？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光明之子，一边光明一边黑暗，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弟兄姊妹。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光和暗之间的分界是什么？以色列在红海边的时候，他们在光明当中，以色列在黑暗当中，中间分开他们的是什么东西？分开他们的是什么？云柱火柱。云柱火柱预表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是基督。你怎么能做光明之子？是基督把你和世人分开的，不是靠秉格的。阿们吧。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软弱，就是我们要做诚实正直的人，但我以为我和世人的区别是因为我的品德。你搞错了，你跟世人之所以可以区隔出开，因为中间有一个火墙，因为中间有一个云柱，那个就是基督。基督才使你和世人分隔开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做一个道德主义者。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的话，你会只抓道德，只抓道德的人迟早会跳到网罗里去。 但是抓住基督，他总能够从道德主义的网络里面出来。阿们吧。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边在光中，一边在暗中，请问光明那边能看见黑暗那边呢，还是黑暗那边能看见光明这边？对了，你注意，我们有的时候想当然，光明那边应该看到黑暗。不，你在光明中，你那边，你我们都有经验，比如有时候你在大光当中，别人在黑暗里，其实你是看不清的，对吧？因为但是在黑暗里的人看光中的人看得清楚不？看得清楚。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上帝在这里他是有深意的，我们是世上的光，要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看不见世人暧昧可耻的行径，你就不要效法他们。阿们吧。这也是一种保护。所以你不要说我一定要了解他们做什么坏事，我才好有针对性的帮助他们，不需要的。你只需要行事光明就可以了。阿们吧。因为在光这一边是看不见黑暗那边的，你要晓得这些，你要明白这些，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保护。所以有些恶事你越不知道对你越好，但你知道了，你要靠神的恩典站稳，而不需要去探究他们怎么作恶。阿们吧。你一定要晓得这些，这是第二个保护。第三个保护，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看的是什么呢？你们注意，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红海的海水在他们左右变成了什么东西啊？变成了墙垣。红海原来在他们面前是什么东西？是障碍。阿们吧。原来红海在他们眼前是一个障碍，现在呢？现在成了墙垣。你知道墙做什么用呢？墙是保护的，你明白吗？所以基督徒就明白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是世人没有的，特别是借着我们红海前的神迹看明白的。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会遇见障碍，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会遇见苦难，这些苦难，这些障碍，这些征战就如同你眼前的红海一样。但是我呼求耶和华，耶和华会让这些东西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两边的墙垣。这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讲的，说神让八章二十八节讲的，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子啊？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你所经历的一切，你不要说上帝为什么在我眼前放一个绊脚石，我的先生就是我的绊脚石，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哎呀，我的孩子就是我的绊脚石，哎呀，我现在这个工作，哎呀，老头为难的很呐。就像我那时候遇见这么个老板，我老。主啊，我信主没多久，你放一个我老板的老板，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哦。那个时候是从台湾来的，然后人又高大靓仔又帅，人家他在街边跑步的时候，时尚杂志都拉着他去拍广告，你知道吧？你怎么不让他做我老板呢？怎么让这样的人做我老板呢？对吧？你就遇见这些障碍了。上帝的意思呢？上帝说，我不单把红海分开，而且我让红海做什么？做你两边的墙垣。这就是基督徒的信心。你今天看见的障碍，明天会成为你的墙垣，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总是充满了喜乐？不是一般世人讲的说乐观主义，世人的乐观主义有的说是因为生理原因，说这个人的气质比较乐观，那个说是家庭教育的缘故，他们家他爸他妈就整天笑呵呵。我们为什么乐观？是因为上帝。我问你，因为生理气质，因为家庭环境，因为教育，和因为上帝，哪一个恒久？哪一个强大？因为上帝才强大。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经历苦难，就像我们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包括我们郑州归正福音教会，我们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你一定要有信心，这些障碍是上帝要让它变成墙垣的。你不要把这些障碍看得太大，你不要把你曾经的软弱看得太大，你不要把仇敌对你的攻击看得太大。因为上帝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是造就你，你只要仰望上帝，终有一天不单你自己经历，还要向众人做见证，说那个原来我面前的障碍，现在成为我两边的墙垣，那个曾经在我们教会面前做障碍的，现在成了我们教会两边的墙垣。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属灵的事情只要不用信心，寸步难行。我再讲一遍，属灵的事情只要不用信心，寸步难行。 但是只要你用信心，你一定看见红海分开，你将来还会看到约旦河分开，你还会看见上帝把天上的火像以利亚那个时代一样降到祭坛上，把祭牲都烧着，你会看见上帝把天上的恩雨降下来，配降在地上，只是因为你祷告，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所以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而且我说最后我要跟大家讲关于保护这一点，第四点我要讲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注意，以色列人过红海，请问有没有一个因为年纪大或者年纪小腿走得慢然后被埃及人追上杀掉的？一个都没有，阿们吧。按道理，按照我们一般的感觉和分析，可能不可能？我们按一般感觉说，这有上百万的以色列人，也许甚至当时应该有可能有200万，因为他们壮年都有60多万。那么你平均一下，壮年60多万的话，按比例，好的结构大约，如果壮年在人口比例当中占20%到30%，是非常好的人口结构，对吧？如果这样算的话，当时的以色列人应该至少200多万。200多万如果能过去190万，成功不成功啊？按一般人观念，成功啊，我们手无寸铁，人家是精兵强将啊。结果呢？结果一个都没损失，阿们吧。你明白这里面在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红海就一定是告诉我们关于福音的真理，圣徒至终蒙保守。只要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就永不灭亡。我再讲一遍，你们跟我一起说，只要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就永不灭亡。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说我父赐给我的羊怎么样子，一只也不失落，到末日都要复活。基督徒有没有表现不好的？有，太多了。你表现很好吗？我表现就不太好，对吧？如果靠行为，我有把握吗？一点把握都没有。我为什么有把握我一定上天堂？我为什么有把握我一定复活？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的表现，是因为谁啊？因为上帝，因为神的羔羊。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要受洗，你为什么受洗？不是你表现好，因为你已经信了耶稣。你如果根据自己的表现来决定要不要受洗，你会推到100岁，你也受洗不了。但是你知道你是因为耶稣受洗，你就可以在当天信了耶稣，当天就受洗。圣经上面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太多了。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道，当天一开始那些人还抵挡，当天有3000人悔改。悔改之后做什么事情？彼得没有说哇3000人悔改，开慕道班，哇累死我们了，开完慕道班3个月之后咱开始施洗。彼得有没有这样做？没有，马上给3000人施洗。阿们吧，弟兄姊妹。保罗在腓立比禁足一家，去他们家传福音，他们一家原来对耶稣完全不认识，当天晚上传完福音，当天晚上干什么？马上施洗。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腓立比给禁足一家施洗，有没有可能是浸礼？有没有可能是浸水里泡在水里的？不可能。为什么？那个时候家里有浴缸没有啊？有没有自来水啊？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一定是点水礼。洗这么快，有没有晚上拉到河边去洗？哇，这么晚上还有小朋友，万一淹死了怎么办？对吧？人家就在家里洗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点水礼才是教会的传统，浸礼是后来出现的。我就打个岔，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你晓得这些的时候，但关键点是什么？关键点是信而受洗。为什么可以信而受洗？因为信耶稣的怎么样？一个也不失落。阿们吧。只要你信，你就一定可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说你去看福音大能的保护。福音保护谁？保护神的子民。根据什么来保护？根据什么来保护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表现吗？根据什么？根据上帝自己，你知道吗？是根据上帝自己的慈爱。所以如果根据我们的表现，我们以色列表现好吗？他们在红海边的时候，前面还昂首出了埃及，觉得自己哇我们好厉害啊！你看我们出了埃及没问题。但是埃及精兵一来，哇，以色列人就惊惶的不得了，然后跟摩西说抱怨的话，我们刚才没读。他们就跟摩西说什么？说埃及没坟地吗？你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死在这儿干什么？我们不是之前说过不要带我们出埃及吗？你看我们表现好不好？上帝如果根据我们表现来保护我们，怎么样？ 上帝说那你们都完蛋吧，因为没有一个表现好的。上帝因为什么保护我们？因为他自己。所以诗篇23篇里面讲说，他为自己的名怎么样引导我们走义路。有些人很不开心，说怎么为自己的名，怎么不是为我们？因为他因自己的名引导你，才会引导到底。因为你的话只能走半路。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特别的安心，上帝一定保护我。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因为他的信实，因为他的慈爱，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福音的大能。你晓得这一点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大得安息。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在红海前的这个信仰危机，在红海前发生的这个神迹当中，我们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说福音的原则。我们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说福音的原则。你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手无寸铁软弱的一塌糊涂的以色列人，和昂首挺胸拿着最先进的武器的埃及精兵，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看别的，我跟你讲说，现在有两队人在这里对垒，一队人呢老弱病残，手无寸铁，然后赶着牛赶着羊，然后走路很慢；另外一队人呢拿着刀拿着枪，有战车有马兵，请问谁会赢？最后谁死谁生？结论是什么？结论肯定是精兵那边赢嘛。但结果呢？结果正好反过来。为什么结果正好反过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去认识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因信称义。你要认识福音重要的原则，就是因信称义。以色列人为什么可以过红海，而埃及人过不去？其实原因跟埃及人他们在出埃及之前，上帝降了十灾，第十灾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第十灾是什么？击杀长子之灾。什么人的长子死了？埃及人的长子。埃及人是不是因为太坏了？上帝说：“你看以色列人这么美，这么好，你们一直欺负他们，所以我要为他们报仇，把你们长子都弄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以色列人的长子为什么不死？是不是以色列人个个品格高尚，个个站出来浑身发光啊，一堆圣徒站在那里，上帝说你看我的天使就在地上，他们不应该死，你们该死，是不是这样子？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死？因为什么？因为有羔羊的血涂过他们的门楣。阿们吧。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可以过红海，而埃及人这样的精兵却过不去？因为以色列人吃了逾越节的羔羊。阿们吧。以色列人吃了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们一定能够过红海。埃及人是没有逾越节的血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一定过不去。原因在这里，你明白吗？所以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们讲的，我们说有一句俗话讲的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然后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对呀，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一个人信基督教也行，信佛教也行，只要虔诚都可能上天堂，对不对？不对，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条道路通永生，一只羔羊通天堂。哪只羔羊？耶稣基督这只羔羊，上帝就在这里显明。其实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注意看，埃及人在红海前面是不是只等了一下呀？他们等了很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上帝是怎么把红海分开的？我们大家看那个埃及王子那个动画片的时候呢，就很戏剧性，就是摩西哇，那个军兵追过来，然后摩西拿那个杖在水里一插，然后那个水哇分开，然后以色列就开始过去，好像就是那么一两小时的事情。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不是这样子的，埃及人的精兵一路追过来，追以色列人，追以色列人追过来以后，上帝用云柱用火柱夹在他们中间，所以有云柱有火柱的，就是白天的时候埃及人已经追到了，追到以后到了晚上，上帝的云柱变成火柱继续隔开他们。埃及人走了没有啊？没走，埃及人没走。然后他们继续在那里等，等到上帝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去，这是不是一个明显的神迹啊？明显的神迹。埃及人为什么还追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明显耶和华行了一个神迹，埃及人为什么还追？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人天然就是一个道德主义者， 埃及人有没有问题？有的。以色列人有没有问题？有。所以埃及人是怎么看问题？他们这样看的，我们埃及人有问题，但是以色列人也有问题。以色列人能过去，我呢，我也能过去。我们埃及人没错，有点野蛮，但是我们也有优点哦。以色列人胆怯不胆怯啊？胆怯。我们勇敢呢，对吧？以色列人有没有偷鸡走狗的人呢？一定有嘛，对吧？我们埃及人当中也有优秀的，所以从品格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能过，我们当然也能过呀，对吧？何况从现象上来看的话，我们埃及人强还是以色列人强？埃及人强。这么弱的以色列人都过去了，我们这么强的埃及人难道过不去吗？所以他们就要下红海。他们一下红海，结果是什么？就被红海淹没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晓得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说你要能够，其实这个红海预表的就是死，红海那边预表的就是永生，就是天堂。你要能够上天堂，你要能够过去，只靠基督，而且只要你有了基督，怎么样子啊？你必不灭亡。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是绝对的，福音的原则是因信称义。我只要信，我怎么样子呢？我根本不靠行为。阿们吧。如果靠行为，以色列人没资格过红海，对吧？我们刚才讲了，以色列人被上帝拯救，多大的神迹啊！埃及的长子都死了，你们家一个都没死，你们什么都没做，上帝把你们完整无缺的从埃及带出来。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说，你经历这么大的神迹，你该不该信心刚强啊？该。但是以色列人该没该啊？没改，活该了，变成，你知道吧？是不是啊？以色列人，哎呀，埃及人来了，我们又要死了。哎呀，摩西啊，你这么害我们，我们本来就想死在埃及就够了，你非要让我们死在旷野，而且死得很惨，要人家用刀砍死，我很生气啊！表现好不？一点都不好，你明白吗？上帝有没有说看了你们这些表现把我气的？有没有啊？没有。上帝有没有说？摩西有信心，让比较有信心的摩西一群人过去，没信心的弄死他，正好借着埃及人的手把他弄死算了。有没有这样搞？没有。为什么？我们是完全因信称义，不靠行为。只要你把得救加进去行为，你一定论断人。阿们吧。你只要把行为加进去，你一定论断人。基督徒要不要好行为？但是我们是不是靠好行为得救？好行为跟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们举简单的例子，我目前眼前有个杯子，杯子里有水，我一喝，哎，不错不错，这个水解渴呀，是吧？但是我饿了的时候，有弟兄说一个劲儿说拿一桶水过来，梁弟兄喝水，行不行？不行，因为这个水是解渴不解饿的，你明白吗？我们的好行为做什么用的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说，叫人看你们的好行为干什么？归荣耀给你们天上的父。这就是好行为的用途。好行为从来上帝就没说过是用来得救的，你用错地方了。阿们吧。但世上的宗教呢，除了基督教之外，全部都是靠行为得救。所以基督徒在因信称义上站不稳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你天然就是个行为主义者，你天然就是个行为主义者，你的信仰危机一大块就是跟这种行为主义做斗争。但是很多人到红海前面就兜回去，没有用信心突破这个，你突破了你就不一样了。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着所有的基督徒，就像大卫说的那样，我看耶和华的圣名又什么又美又善，这么糟糕还又美又善，大卫好虚伪啊。虚伪不虚伪？不虚伪。大卫凭什么看的？凭信心看的，凭信心看的。阿们吧。大卫遇见的坏人多还是你遇见的坏人多？大卫遇见的教内的那些坏人多还是你遇见的坏人多？哎，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人想杀你啊？还没有吧。大卫有没有遇见啊？有。哪个？扫罗。想杀他几次啊？ N 次要杀他。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明白说，信心，信心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整本圣经强调信心？ 但是我们经常把信心和行为混杂在一起，不，红海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只是看，我们又用行为去解释说，埃及人太坏了嘛，所以他们就该死在红海里。我以色列人很好吗？以色列人不好。以色列人为什么不死？因为他们凭着信心，阿们吧。所以到后来希伯来书有讲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里面得不到安息，因为什么的缘故啊？因为不信的缘故。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一路的突破，阿们吧。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很大的安慰。我们要晓得，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上帝他怜悯我们，他施恩给我们。我能拿出来的是什么？我能拿出来只有一样，就是信心。我因信耶稣基督，我就得救，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晓得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说我们基督徒领受福音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去餐馆吃饭，你去餐馆吃饭等什么呢？就像之前大家参加许哥弟兄的婚宴，哎，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下厨的呀？有没有我们参加许哥弟兄孟如姊妹的婚宴的时候，有没有人下去说，哎，我去做饭？有没有啊？你就坐在桌边就吃就行了，对吧？为什么？厨师给你做好了。我们领受福音，什么叫信？信也就是吃喝耶稣，耶稣已经全做好了，你只要干什么？你只要接受就行。阿们吧。你只要接受，你一接受，羔羊的血涂在你的心门上，历史当中的那些牛羊的血都会褪色。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的血会不会褪色？不会，永远不褪色。所以羔羊的血在你一信耶稣，一接受耶稣那一刻，它就涂在你心门上，永远都有效。上帝一见到这血就越过你去，上帝一见到这血就要保护你，上帝一见这血就要带你过红海，阿们吧。你去明白这些，你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传福音的重点在哪里。传福音的重点不是一定要让人知道记得圣经的知识，其实圣经的知识它是慢慢明白的，最重要的要点就是要让他干什么？要他信，一定要让他信，一定要让他把基督这杯生命水喝了，对吧？他不理解能不能喝，他不理解能不能喝，他对这个水的认识很肤浅，能不能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现在坐在这里有没有人举手说，我对这杯水的特质、生物特征、物理学、化学，我非常了解的，请举一下手。没有。基督的生命水复杂还是这杯水复杂？基督的生命水更丰富。我们是因什么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知称义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头，所以你的重点，我们很多基督徒，我有时候也着急，我发现大家都到传福音就到门前了，就一脚就进门了，然后大家在那开始绕起来了，就像一个运动员，就像你看他打足球赛，然后已经盘带球过人，已经过到对方门口了，他不射，他带着球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就是不射。为什么左转右转就是不射？他还有知识点不明白，他想把他的知识点灌进去。你搞错了，你这个时候的重点就是让他接受耶稣，接受了耶稣以后，他很多不明白的东西才开始明白。阿们吧。是信而求知，而不是知而后信，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传福音就破除了很多障碍，你就可以经常临门一脚，棒又进一个，棒又进一个，然后传很多福音，阿们吧。因为你就干净利落，冲着那个门就射，那个门就是信，那个门就是接受耶稣，阿们吧。你去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在红海前面要去看什么呢？看福音的得胜。上帝的福音从来没有失败过，从来都是得胜的。你一定要看见，你一定要从红海这里特别清晰的看见。我说看福音的得胜的时候，我说我给大家三个方面的鼓励，也是三个方面的看见。第一个，福音的得胜是超然又合理的得胜。什么意思？红海分开是不是超然的事情？是。但是上帝说怎么分开红海的呀？他是用一夜的大东风把红海吹开的，你知道吗？ 上帝做事情从来是非常超然的，但是上帝很奇妙的地方在于说，他做超然的事情又都是合理的。为什么他做事情是超然的？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他超越万有。但为什么他做事情又是合理的呢？因为他就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上帝做事情不违背自己，阿们吧。所以你晓得这个道理说，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多的困惑就解决了。我们有不少基督徒都盼望上帝做超然的事情，然后大家默认天然的观念以为说，做超然的事情呢就是不合理，他因为超然就得不合理。但是你看上帝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超然的，但每一件事情都是合理。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说当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一个人接受了耶稣，我跟你讲，你就在见证红海分开的神迹。这个人原来是抵挡福音的，原来是在罪海挡在前面的，他接受耶稣了，是不是超然的事情？是。但是呢，你会注意，任何一个人信耶稣，他都有合理的理由，阿们吧，他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甚至你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信耶稣才合理，不信耶稣才不合理，阿们吧，对不对？这就是你明白这个道理的，你就恍然大悟。因为太多时候我们追求超然，我们就屏蔽合理，我们讲理性，我们就说要把超然屏蔽掉。没有，在上帝那里这两样它完美无缺的结合在一起。上帝做事情绝对超然，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上帝做事情绝对合理，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你为什么做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今天在这里聚会？很超然的，阿们吧。你去想一想，你还没信主之前你是什么光景？有人跟你说你要爱上帝，你会觉得他是什么？你会觉得这是个疯子，神经病，是吧？爱上帝，我妈我都不爱，是吧？我还要爱上帝。但是你现在就爱上帝，超然不超然呢？超然。合理不合理呢？合理啊。上帝是我的天父，他给我一切，他默然爱我，他永不丢弃我，我和爱他不是合理的吗？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一直默默地陪伴你，你伤害他，你就是漠视他不理他，但是他却一直在你身边，请问你爱这样的好朋友合理不合理？你之前不爱他才不合理，阿们吧。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所以在罗马书12章1节讲什么呢？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对吧？这就是合理。所以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写了一本书，说我们合理的信仰，只有基督教信仰敢说我们合理的信仰，其他宗教信仰都是我们要超然。所以你不要跟我讲合理，你讲合理我站不住，是吧？所以我们基督教要把圣经翻译成尽可能多的文字，但是我们的一个强大对手古兰经，它就一定不能翻译成各种文字，它只保留阿拉伯文。他们不是没做过这样的，他们做过，他们曾经尝试翻译成其他，翻译以后然后大家就能读了，读了以后发现说不对啊，你这个古兰经前后矛盾啊，他们最重要的古兰经的学者也解释不通，所以后来说不要翻译了，你们就读阿拉伯文，阿拉伯文读不懂，阿拉伯文读不懂正好，你就说安拉是伟大的就够了。我们不是，我们一定要你要去读圣经，因为我们的信仰超然又合理，阿们吧。我们的福音他给我们所有的得胜都是超然的，所有的得胜又是合理的。其次我们说，我们要去看到说上帝给我们在红海前面显明福音的得胜，他是彻底的得胜。他怎么彻底的得胜？他是击败我们所有的仇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就是出埃及记14章28节，我读给大家听，说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上帝得胜的时候是把我们所有的仇敌都打败，你知道吗？福音的得胜就是这样子的，福音的得胜。当然我讲到这里有些人就讲起士师记，士师记里面讲说上帝留下迦南七族哦，留下一些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为什么留下来？是试验以色列人，是熬炼以色列人，阿们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为了他们的成长的益处，但是上帝的目的把这些迦南人留下来的目的是让这些迦南人打败以色列人呢，还是让以色列人打败迦南人？以色列人打败迦南人，到什么时候实现了？到大卫年间实现了。 到大卫年间的时候把迦南七族甚至周围的其他什么非利士人啊、亚述人全亚兰人全部都打败，这就是神的心意。你要去看到，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要有一个信心，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有没有仇敌，有没有抵挡福音的，有没有拦阻我们归向上帝的，有。你的信心是什么？你的信心是说这些仇敌上帝一定都打败他。你只要有信心，有些以色列人没信心，所以有些仇敌盘踞在他心里，你只要运用信心，你说主啊，我求你带领我打败他。你在婚姻上面有没有仇敌？有些有的，有些弟兄姊妹说哇，虽然我们两夫妇都是基督徒，但是吵起架来好吓人的，可不可以得胜？上帝的意思就是吵吧，我喜欢看你们吵架，是不是这样子？不会，上帝的意思一定是说我盼望你们和和美美，阿们吧，荣耀我的名。你就呼求上帝说主啊，求你让我们夫妻和睦。哇，我在子女教育上面一见到我的孩子我就抓狂，我就毛了，我看到其他包括同事客户我见到的他们时候还是柔风细雨，但是一见到我孩子就是狂风骤雨。上帝要不要我们这样子？不要。怎么办？呼求主，求你带领我，你连一个埃及的精兵都没留下来，求你带领我也胜过这些。阿们吧。我们仇敌甚多，但是上帝的应许是全然得胜，是彻底得胜。阿们吧。你呼求主，你就会经历一个一个仇敌被打败。阿们吧。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这些。所以我以前那个时候没离开郑州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到我喜欢用这个比喻，我说这个世界是脚手架，教会才是上帝建造的房屋。你有没有见人把房子盖好了以后把脚手架放在那儿说看，这就是盖房子的脚手架，把脚手架留在那里，有没有啊？没有，都拆走的。阿们吧。你明白吗？这个世界所有你所面对的仇敌都不过是你的脚手架，上帝的目的是要建造你，你就要有信心往前直冲。阿们吧。你就要运用信心往前直冲，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得胜。第三个得胜，我说永远的得胜，永远的得胜，福音要带来的是永远的得胜。弟兄姊妹，我们说福音什么叫永远的得胜呢？就是最后一节经文讲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上帝最大的得胜彰显在他子民身上。埃及人被淹没，这是个历史事件，因为埃及人会不会永远在上帝面前？不会，他们是暂时的。我们呢？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所以上帝真正的那个得胜是让我们与他和好，与他和睦。就这里面讲的，对上帝有什么敬畏之心，对上帝和他的仆人有什么有顺服之心。阿们吧。你去看这些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上帝要把我们的生命塑造起来，让我们经历他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大大的得胜。你的生命改变就是上帝的得胜。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上帝会不会失败？不会。同意不同意？上帝会不会失败？不会。上帝的得胜一个大方面就是你生命的塑造。好，你的生命会不会停留在那种软弱无力，持续不断的停留在这种光景里面？不会。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上帝的得胜，因为你就是上帝的得胜，上帝一定做成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我多努力把我的品格改变过来，而是上帝一定改变我，上帝一定更新我，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有没有责任？我有。我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刚才背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什么加给我力量的什么，凡事都能做。我要不要做？要。我靠什么做？我靠上帝。他们吧，上帝就一定把这样的得胜赐给我。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红海，你的感受不一样。你不会仅仅当作它是一个历史事件，你不会仅仅当作它啊怎么样子很肤浅的去看，你看到里面有深刻的内涵，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多想，值得我们在其中大大的得着。感谢主。 那我今天的信息呢，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要准备我们的洗礼，还有我们的圣餐礼。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呼求，求你带领我们，你怎样引领以色列人在红海面前得胜，求你也带领我们得胜。你怎样保护了你的圣民，求主你也怎样保护我们。主，你怎样让以色列人看见你大能的膀臂，求你让我们也看见你大能的膀臂，让我们相信这殿幕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求主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百姓，让我们凭信心前行，就都多多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就都大大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